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外面天气这么好，我们心中充满了欢喜和感谢。在开始之前啊，我想我们一同来为上周末两个福音聚会里面很多的朋友们在这边的决志，我愿意信主耶稣。那我在那边看，我们一同努力。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常想起一个牧者，过去一些老仆人他所提到的，他说，当我们的信心能够跟神连在一起，当我们的祷告一同成名在神面前，就像上个礼拜弟兄姐妹欢喜一同祷告，一次比上一次好，神在我们当中，他说就做工了，而且把做工的果效来赏给我们。那在我们翻开圣经，历世历代神的作为是常常是这样，当神的百姓愿意一同同心转眼向神的时候，还有里面那个激励，被爱的激励，一从把祷告、把赞美、把主要人魂得救这种心意跟神一连结，我们看到神就做工了。所以我们这个 train 啊，我们感谢主，然后往后我们继续努力。那我们想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神应允的时候，神给我们有助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来感谢的时候。所以说常常我们有一些欠勉，就是说我们跟神祈求成应允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为我们所祈求神成就的，我们来献上祷告。那这一次带上魂影的，我们带上几位，昨天就有五位的觉志，那我们也感谢赞美。那边还有非常多的福音朋友，来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一同在持守这个神的命令，借着生命的感动，我们领受神的恩，继续把神的恩典显明传讲在人的当中。有非常重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一同在努力。那我们就开始之前，我们一同的低头，你在你座位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神，求神继续这样的做工在我们身上，再把人魂得救，或者是我们去邀请的时候，让这些还没信主的人很奇妙的愿意来到教会，然后也把我们自己跟神来说一说，这么多人神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求主给我们一点点负担，看到哪一些人我们愿意来关怀他们，我们自己邀请的朋友我们当然会关怀，那怎么样来配合这一些目前在福音组的同工们，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把主带进来的人，我们就来关怀，我们把这样的负担求主也加给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主动的来搭配。那我们就借了一两分钟，你在座位上来祷告，那我会做一个结束，也做一个今天信息的开始。那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一同赞美，你要开口开声感谢赞美主，我们一同 我们一同在你宝座面前，我们要感谢献为祭献到你的宝座上，求你的垂听。过去几个礼拜，你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以及为福音来奔走，又会从福音来邀请你奇妙的作为，也显在我们当中，把很多灵魂需要得救的、劳苦愁烦的、烦恼叩门的，你就为他们开门。你很奇妙的让一些人也接到担当，自己转进来。主，我们看到这样奇妙的作为，我们就呼呼敬拜，也为了你的信实应允你自己儿女的呼求，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就是那一位那样信实的主，在福音营那么众多灵魂，世上的灵魂每一个顽固的时候，很奇妙的就转眼顺服在你面前。我们也只能够压抑，也只能够赞美，我们也眷顾，我们也把感谢归给你。我们知道你的眷顾你自己的儿女，你说我还愿意的你就嫁给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因为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信息还是程序我过去一直在心中的负担。我记得去年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感动里面就是说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在会堂外面等候我们聚会开始之前的祷告里面，神说也只是跟着我，那我们都是一群跟着神的人。那这样的心意一直摆在我们身上，去年也是为了合神心意的家庭，然后就去年年底很多同工弟兄姐妹愿意用一个主题，就是同心来建造神的家，啊，这一个也是一直在心上的一个负担。那我想从今年一开始第一个信息，我就讲神蒙神喜悦的教会就显出有四个特性。那过去三次我们又把一个原则，蒙神喜悦的教会四个特性的原则，等于四条线一直在并行的时候，神如何来塑造他的教会，那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是教会，神在这里摆在这里聚集的。那么今天的重点是在说竭力追求，努力学习主的话。那过去我们交通过，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广传福音，接着呢还有一个敬拜的教会。往后或者往后的年间，我想这个是神一直在摆在教会的心意要成就的。那我深深的感觉，我们跟随主一天，在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搭配来服侍神服侍人，这四个一直并行的。那对我们个人，在神要把性情做到我们身上是他的旨意，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成就，来雕塑成为他的圣经讲 masterpiece 的主要那个杰作。那每一个人心意，神对每个人心意都是这样子，那神对教会的心意大概我的负担里面就是四个方向，那继续来做。那我今天就以这个第一讲来学习神的话语的第一讲里面，好，刚刚我请何弟兄念的是诗篇119篇的97节到104节，就有八节。那诗篇119篇是很特别的诗篇，总共有最长的176个节，总共是按着希伯来文的字母总共分成22段落。这个就是神把他话语启示的细微的来讲。但是诗篇里面还有一卷诗篇非常的重要，有人过去历世历代的仆人一讲讲说，这是神话语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在神的百姓当中启示在世人的面前，这个就是诗篇的第19篇。那我想就用19篇当一个开始，做一个引言基础，然后再着重在一条用八节来做如何行，当做第一讲。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诗篇的19篇，我想我们会一同来念。那这个19篇呢，很简单的， 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来启示神，就是圣经所说的 Elohim， Elohim 就是一个神创造那个大有全能的那一位，那个是用他的全能来创造万事万物的那一位，意思是这样。那写诗的人是大卫，跟上周刘弟兄来这边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用了诗篇二十三篇来传讲福音，这二十三篇也是一个神启示动人心腹心肠肺腑的心。那同样的，写诗的诗人是大卫王，他从小在旷野放羊，或许就是说他经历里面一生的经历，可以到年老的时候，不知道在哪一个阶段里面来写这首诗，但是整个诗是他一生的经历，这是可确定的。好，那么这首诗我们就先一同来念前面六节，然后我们开口同声来念，在上面那一个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这首诗篇一直在说他所创造的天象万物，地上的所有的走兽，所有的树花草，一切神创造，一直在显明他这位创造神的伟大。那保罗自己也讲，在福音书不，在罗马书也讲，神用他所造之物一直来跟人说他的存在，他的伟大。那我常常感觉，当我进纽约市的时候，每一次来教会服事，我走在纽约市，又在纽约市当当那边42街那边，我觉得纽约市的天空非常小，不是，天空是非常大的，有宇宙，有行星，有恒星，但算都算不完的。但是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里面，好像一进到纽约城，我们没有时间来看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从自古到如今，神呢，天上的星星，天上的一切宇宙，一直每天定时的来述说神的荣耀。那中国人有叫天籁，天籁就是一个乐器来发表出那个这个自然界所有的声音。那这个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神也是智慧给我们，所以对于神所创造的领略是自然启示在我们心中，只是我们现在或者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里面，过去的人就是太忙自己的事情，没有转眼看天象来思想，所以说忽略掉了。那现今又有一些人更是故意定义的忽略这位神的伟大。那现在就是这一首诗，大卫他用这个六节来讲神所创造一切，对他来说好像是一本书，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现在看很清楚了，不晓多少的光年，几亿光年的宇宙，神这样来创造。那还有更荣耀的，神创造这么多，还用他的全能让它运行，不会中断，不会是说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坐车开得非常，人家开着车的人开得非常smooth， 就是非常顺的时候就很好， 那有时候你看有的堵车啊，干什么开的一躲一躲，我们就不舒服了。若是神让我们地球行转有一点这样一顿一顿的时候，那我们想我就很麻烦了。好，那等于就是大卫能够感受到神创造的荣耀，他是用六节简单的来讲，好，来这样讲。我们再换过来，另外五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有法有法全备，大卫在第二个阶段用五节来跟我们说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伟大的神创造这样的天天象万物，静静的一直在跟我们诉说他的伟大。若只是停在这样的时候，那这个神跟我们好像非常远，但是这位神伟大的神，他又来教导我们，来启示，来向人说话。神若不说话，我们不能认识。那这位神却在人的历史里面，神的创造里面，把他是什么样的神一次再一次向人来说，然后向人来启示，一直到如今来成为这一本圣经，一直要到他的旨意完全成就，主耶稣再来这个部分。那刚刚我讲就是说，神的名字在创造的时候用以罗汉这一个字，然后在这里呢却是用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是这位伟大的神跟是那一位跟人立约的神。那等于就是说，这位神在旧约里面他要把帐幕设在人的当中，在新约更清楚了，就是说那个真理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要住在人的当中，要把真理赏给我们，解释给我们，然后甚至把他的生命因着救恩放在我们心里，跟他有直接的连结。那在旧约里面，大卫就已经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感动，他留下来这样。他说过去的一些仆人有在讲，这是神仅仅的用三节把神的属性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伟大完全的启示，而且是神主动来跟我们跟以色列旧约在以色列跟神立约，然后是应许赐下他的话的话，律法诸约还有应许都已经赏给以色列人，其实赏给我们所有的人这样讲那慢慢的显示出神的创造的目的，从创造做什么，让它很亮晶晶的每天这样转，是不是这样而已？因为神创造一个很重要的创造，就是那一位第六天创造的人，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要跟他有交通。那这个部分啊，神就一直在讲，然后这个神救赎的计划也写在这一本圣经里面。那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这本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里面救赎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神用耶稣基督这方面直接跟我们有活的连结，而且也显示出这六个神的属性。圣经说是里面满了智慧，其实整本圣经是神要给我们智慧来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其实从创造我们放在伊甸园， 即使我们现在在罪了权势的世界里面，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之前，他要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智慧，充满了那个力量，充满了喜悦。所以主耶稣才说，他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我们在我们腹中又像活水的泉源一直涌流。哦，是神把圣经赏给我们的其中一个目的，非常伟大的目的。那我稍微用一点时间来解释，虽然是说用一个对句三节来讲了律法上面神话语上面一个重要性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开主日学，我们就好好把这个诗篇一篇一篇按字按节来讲，那就非常好。那你看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律法对我们来说好像神这样讲的条例这样而已，当时对犹太人来讲的话，旧约，首先旧约当时说是 Torah 或者是 Torah， 就是神的那一个圣书意思，那个意思是神的教导，神是亲自来教导我们，神用他的话来教导他，不只教导是那位哪，他是哪样的神，也来教导我们，那教导就涵盖我们人生所有的意义。啊，这里他很想就是说那个教导显出全备，他的教导是完全的，地上所有的教导里面没有一个完全，但神借着他的话来教导我们。所以说耶和华律法全备，苏醒人心，常常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是人生一直走，碰到任何的艰难或者碰到任何的处境，常常神用他的话再一次在我们心中来点醒我们，好像我们一个垂下来没有水浇的那一个花草一样，很多已经垂上了，然后再活起来，苏醒就是再活起来哈。那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高中生，他决志受洗见证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啊，他很小，刚初中的时候，爸爸妈妈生意做得不错，他就把他送到美国来，成为小留学生，什么都有，物质上，但是他一个人在美国，在学校当然是有一些小同一个同伴，但灵内心深处一直他没有满足，他常常好一种感觉是好像父母亲不要他了，丢得远远的。当然不是父母亲不是不要他，父母亲想尽办法让他受最好的环境，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里面的惆怅，两年多里面一直在寻找他在美国的目的做什么，一直到有一天他读圣经，读到诗篇27篇的第九第十，有机会我们打起来看看，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的，或者有圣经27章或者7篇的第九第十，他的见证给我很大的印象。当他说有一天读到这两节，他很喜欢诗篇，他很喜欢箴言，他很喜欢读圣经，但他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27的第九第十，好，我们一起来念，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向，好，这是大卫的感受，他经历很多。我通常来讲，直到那个撒母耳上帝的时候，当先知来到他的家，按照神的心意要来高这一位蒙神喜悦的这个人，蒙神拣选这一个，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他只要到他的大卫王大卫的爸爸说，你把所有的孩子儿子都叫过来，所有都来了，老大长得很高挺，很像我们何其一样，又高挺，又高又壮，然后那神跟撒母耳说不是， 一直讲就是到最后七个都不是。他说你没有儿子了吗？神说，然后他爸爸说，哦，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我心里，我每次读到那里又想到在耶路撒冷，在蓝地那个旷野，那个时候有熊有狮子在那个地方，哦，现在当然那个地方已经没有熊跟狮子。大卫在牧羊的时候还碰到这两个野兽，亲手打神给他能力打死他们。怎么有可能把一个国，我们讲说小学的或者是刚上初中的，把他放在远远去，有那么的危险啊？我想他说他在想，父母都把他放在远远的，好像他的心中在父母，他在父母的心中没有什么地位，他写了这种诗。但你看这一点点诗，这两个经节让那个小弟兄里面活过来了，苏醒了。我们常常看很多的经历，我只用这个点来讲，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教导，耶和华的话语会来苏醒我们的心。那这个法度，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法度的意思来见证。当然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见证的贵，所以很多的事情都叫见证，来表明神的作为。那在这里特别讲，其实也都是律法的一部分，那法律是那个法度是确定的，来见证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次序，都有它的目的，这是强调在这一点。然后会使得愚人有智慧。我现在想起来了，当初我刚信主没几年，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每一次有人受浸的时候，他是负责在赠送的圣经上题字。他有一次说，哎，冒转冒转，那时候我在信主没有多年，刚进同工会，他说你来，我说做什么？他说你就以后你就我这个交给你，圣经受浸的人就写这个。当然我字还不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这样。但是他说给我个理由，那时候我是听见他说啊，有一次啊，他就写，然后说写了这样一节，他另外地方有一节，神的话让愚人愚面的人有智慧，那个说到圣经的那个人不喜欢，他说我是愚笨的人啊。但是这里的字，这个愚人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说心里单纯的，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到神面前，或者是说新约里面这样那个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在神的话里面能够得智慧，这不是一笨的人，而是心里单纯，把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是用一个单纯谦卑的心来学习的时候，神就智慧给我们。当然另外有一个解释，另外有一部分这个字的意思也就告诉说，真的是愚拙的人，有时候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为了一件事件或者是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即使这样，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某一些事情来显现出愚拙了。但有的人是常常愚拙，但是重点是当时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就可以带来智慧。好，这是他写诗的意思是这样。那寻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训词是很多的条例，我们看那个旧约的时候，很多的写很多细细麻麻的，这个可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很多的训词强调那个，他有一个来 define 就是来描述很清楚，总是要划线啊，划线。然后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感觉，现在没有吊桥，其实我们过桥，纽约很多桥，大的桥，桥的两有护栏，有线，那吊桥呢也有线，就小小的，两边，只能画，就好像画出一条安全正直的界限，让我们一生行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思考神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超过 我堕入到一个困难的情况，或者是堕入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困境，或掉到危险的情况。当然我们纽约桥了，你越过去那个可能掉到河下面去了，意思是这样。那神的律法里面，神的话里面常常跟我们教导很重要，重要到怎么样，我们去常常去思考的时候，来保守我们一生行事为人的正直，不落入被诱惑或者做不对的事情，意思也是在这里。那另外呢，神的命令清洁洁净的命令，就是神直接的要求哦。那另外道理上，那个叫这个意是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啊，存到永远。这个道理特别来讲，有一个很特别，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道理。照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列在这里是敬畏神的意思。那诗篇或者是在读旧约很多智慧书里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当然是一开始。但敬畏神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很好的，神是这样的特性哦。当人敬畏神的时候，那一种你所得着的，神还替我们保守啊，意思就是这样，我们产生敬畏顺服的身心。重要一点，意思里面带了一个产生火热的心。神的道理洁净，还可以让我们心中那个火热的心。记不记得主耶稣啊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遇见不能这样的。回过头来，主耶稣特意的向两个门徒来显现。这两个门徒啊，心里很丧志，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要成全救恩，三天复活了，复活了主向他们显现。结果呢，有没有人知道耶稣跟他们那一段路怎么讲？那个人，主耶稣啊，把旧约的经文，怎么把旧约诗篇，所有一切所启示的，向这个两个门徒来讲。结果呢，后面那一句话，再一句话是什么？他们心就火热起来。若是，这也可以成来我们自己来反省，自己来省察的时候，当我们来就近神的话，来读神的话，读完以后，是不是有一个火热的心，一个温暖在心中涌流起来？神的手，神的话来摸到我们的心的时候，那个火热自然起来。外面的环境再不好，所受的压迫再不怎么样，我们是在一个困苦愁烦里面，但是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再一样摸着的时候，那火热的心自然起来。所以说，写诗人来告诉我们，神的话有这样的能力。那新约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典章呢，就叫做神的审判。旧约的生命记也很清楚，生命的道就是猛虎的道路跟咒诅的道路。到新约就很清楚，当我们顺服神造神的时候，做的时候蒙神的祝福，自己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器皿。这个器皿你自己得着还不止你自己得着，因为你器皿还来到这个器皿当中，也被这样的恩典你自己所承受的能够分享出去。所以神在雕塑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的时候，还要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到新约里面更显得清楚了。那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神成名在我们面前，这边你就要这是不对的路，是蒙咒诅的路，蒙亏损的路，你们自己选择。旧约神就让以色列百姓来选，在生命记里面要讲，在约书亚记也有，在基利心上以巴火山上这样讲的。好，我现在就把这六个 列成一个基础来讲，神的话语很重要，神的话语很重要。而到这里呢，后面两节我就要来问一个问题，这本圣经在你我心中的地位有多少？或者说这本圣经，这本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一生，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它的地位，它的重要性，我们摆在哪里？这个是神必要问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96年我公司把我的主带到那个河边，叫 Harborside， 就纽约下城的对面那一边，在纽约西那一边。有一次我照样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叫公司的餐厅靠河边，公司的餐厅很长，就选一个地方，就安静的吃自己的饭，然后一边看圣经。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后来那个女的，一个中国来的女的，她很聪明，她本来是负责一个那个什么资料库处理方面的部分，后来她归到我这一组生以后了。但是她那次来突然坐在我面前的时候，她就问我说，你在读圣经啊？我说是。我说我很喜欢圣经的。那我心里想说，哦，你喜欢啦，那我这一本就送给你好了。但是我我另外再送一本。我说这一本是我太太送给我的，好，我不能送给你，但圣经我可以送给你。但是我后来再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要圣经？好，我就故意问。他说圣经啊很好。我说怎么好？他说啊，圣经啊，我会去放在我枕头下面，一定睡得很安稳。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样的？后来他说，这本圣经当我害怕的时候，或者什么，这一本好像我们中国人很有，中国人特别有的那个叫什么驱辟邪的哦。啊，在美国来说，好莱坞的电影常常来用这个。但问题是说，这一本是神的话，神在当中来启示，神为那话来立定的时候，就他的全然。若不是这本圣经，就好像一本书。还有最可怜就是说，这本书明明是神给我们的，若是我们常常是封起来的，那对我们没什么好处。那一次那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非常的深。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在那个阶段也有一件事情再来打动我的心。有一次我跟我姐妹去探访一个也是主的仆人，是使女了，他们一家三代都服侍主。我就直接讲好了，那个老大是徐华医生的太太，徐华的小第三个小姨子啊，也是传道人。不管怎么样，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徐华的岳母还在。当我去的时候，他跟他读圣经，那一本圣经很大，差不多这里的两倍大。那我心里我就很有兴趣啊。还重要的是，他上面放一个放大镜，那年纪大了用放大的镜，这很自然的来看圣经。大两倍，字很大啊，又放大镜来讲，那时候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怎么样升华呢？不止它是那个每一批啊，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字，我就知道这本书圣经，他在一生里面读了怎么样来读这个圣经。但是我常常回想的时候，那一把放大镜放在圣经上，就好像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来追寻，我们来查考，我们要了解神的话，要知道神的意思，又要像放大镜一样来，就像主耶稣说，连怎么样的搜寻他，好像在搜寻珍宝一样。神要给我们的态度，对神的话的重视是在这里，他不是只要求伟大的神、荣耀的神、有恩典的神，他要求我们 做不是要我们只是要我们好像我们要求小孩子一样，自己的小孩要考好成绩，对他有好处，我们当然知道对他有好处，但神真的我们要好好的了解的话而认识他的时候，因为神的话所带来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神要我们好好的读圣经，不是要我们机械式一直努力的这样而已。神的后面那个慈爱的心，就像父母像母亲跟我们叮咛一样，认真读神的话，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啊，就会有蒙福啊，那是神的心意。那接下去呢，那两节你看这个诗人这样讲，我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这本圣经对你有多重要，神的话对你有多那个地位在哪里。写诗人呢这样讲，他说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他意思就是当他加强旧约里面常常重叠的，像阳光阳光三叠一样，以前唱中国人唱那个小诗歌的时候唱一个拼调再上一个拼这个调再更上去，可能就是说它可以抑扬到非常高昂的程度。啊，这里不管怎么样他是讲就是说金子，我们都知道金子才是非常好的，还有金金更好。啊，写大卫这里讲说极多的金子，这个极多非常多非常多。大卫是一个王，大卫为了建造神的圣殿，他所筹他所积蓄的那个金子要有多少，他的意思就是说比他所能够收集到的一生所能收集到的金金还多得多。大卫要跟我们讲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我们也可以思考思考。那另外呢，他说比蜜甘甜，比蜂凰的下地的蜜更甜。哦，我们像那个现在吃那蔗糖，那个甜实在是会让人家不喜欢，一点点非常好，但蜜啊是很特别的，蜜不会是不是会给人发胖我不知道，但那个真正的那个蜂蜜啊，有非常非常好的，神创造非常奇妙。旧约里面有一个所罗王的儿子叫约拿丹，对不对？他征战啊，整天征战下来非常的疲累，那扫罗王又说不能吃不能干什么，但是呢刚好有一个蜂蜜在那里，一个蜜蜂的窝蜜在那边留下来，他沾了一点吃了以后，圣经怎么讲，他的眼目就亮了，圣经里面讲眼目就亮了，代表人的力量就活起来了。好，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眼睛慢慢蹲下来，好打瞌睡，我不要，我没有打瞌睡，好，我们人类没有体力的时候，那个打瞌睡很自然，我们的窗户就关起来了。那蜜啊，圣经来讲就是说一吃它啊，把我们力量重新施行的，看得分明，好，就看得分明啊，这就是它的意思。而且啊，他接着要我们守着这个便有大赏。神的话不只来警戒我们，不只来训诫我们管教我们，神的话来保守我们。另外呢，圣经智慧书里面常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守，英文字叫做把它 keep、守着，意思是这样子，神所的话，神所读的，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神把圣经交到我们手中，最好神的话，有神的话很好，神的话进到我们这里非常好，神的话进到我们身上是神所要的。这个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遵守所选择神话，一直临到我们的时候，来感动我们的时候，即使神要我们这样做，即使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好像我们吃亏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光景里面，当我们愿意遵守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把这一句话就刻在我们心板上，成为 没有人可以涂抹掉的。哦，我们读了，像以前我用过一个例子，读神的话记起来了，贴在我们的胸前，我可以贴的满身的，叫做 post-it， 我们中文叫什么？那个贴上去啊，一个简便纸啊，写了一个啊，就贴。我可以把神的话都贴在我身上，人家要什么我就给一个给什么。如果没有在心上的时候，一个下雨，一个大风啊，你可能看什么都没有了。哦，圣经的意思就是说，神把话交给我们了，我们愿意守的时候，愿意遵守他的话的时候，愿意选择他摆在我们面前的照上的方式，那么这句话就刻在我们心板上。啊，那有一个以前在这里服侍的老弟兄，他是这样讲，神就绣在我们身上，或者像刺绣一样。啊，我们有香绣是很有名，对不对？他就刺进去，就穿出来，就把它缝在我们身上了。风在吹，雨在打，都不会掉落，哦，意思是一样的。那我想这个样解释就解释到这里就好了哈，哦。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对话语的启示是非常重要。另外呢，再下来有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创造人的心，创造人非常奇妙，神把那个我们灵魂我们心的深处，在写诗人的诗当中好像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人的心的深层，人的心的里面的，要摸着一个人的心，就好像很大很大，像那天上的星际那么远那么大，摸不着底的。其实人的心有时候常常是也是摸不着底的，但是特别特别讲的就是说，显示出神的心意里面要来讲，我们神创造我们的心自然的对应回应他的意思，像大卫所讲的这样子，要让我的心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神造我们的目的，在罗马书里面有这个救恩，能够了解神，能够坦然进到神施恩宝座面前，以神为乐，就像我们诗歌里面以神同行，要有这样的资格，必然是神来接受我们。那等于就是神接受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雕塑了一个另外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蒙他悦纳的人。哦，那个传道书里面的十二章的十三节，你试看看，我们把这个念了哈。最后的倒数第二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好，这样就好了。这十二十三第十二章十三节就好。传道书把人生的智慧，这位写书的人来告诉我们，用这一节后半段怎么讲？这就是人当尽的本分，这是中文翻起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很清楚的，就是说你就是一个 call Adam， 就是人，亚当就是神所创造的人。来代表神所有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 Adam 这个人。但是你们前面有一个叫 call， 等于就是说从创造我们，他的意思是怎么样？他意思就是在我面前你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中文换成本分，这也是应当的了，我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所在地上所尽的本分。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从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说，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在神面前。神把我们放在人生来经历这个一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新约来讲，要磨成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旧约里面就早就已经启示是说，你若是守我的诫命，了解我的话，与我同行，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不管你地上的成就再怎么样，都要过去，但在神眼中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眼中是一个完整的人啊。所以这整个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上个礼拜有一对绝志的年轻的，他们是兄弟，哥哥嘛要上大学，我就直接讲，弟弟嘛上高中高二，然后那是一个我们那个年长姐妹的外孙，然后要跟他祝福，然后说哎呀冒传你跟他们啊祝福，我就跟他听了，他们有几位弟兄跟他们在爵士陪谈，那我就去啊谈一下，我跟他祝那个求神赐福给他，来保守他，让他更多认识神。然后完了没多久，我看何其弟兄跑来跟我讲啊，张弟兄张叔叔哈、啊，你要不然你要叫怎么叫我，我就说哎呀，他这两位弟兄弟啊有一个问题要问。然后我就好，我就去哎，发觉是他们这位两位年轻是非常文质彬彬非常清秀的小孩，我心里很喜欢这两位啊。坐下来，那个年长的那一位他就跟我讲，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愣在那里，其实我不能说我愣在，把我的回忆啊拉回到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然后大学的时候，我也在寻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会到处找，在中国历史里面一直找，找找找找不到，或许找到那个时候找到一点，后来证明这不是，一生都在寻找。我们人很多人都是在寻找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有时候啊，毕完了业以后，开始忙碌以后，一忙碌就忘掉了，忙忙碌碌，忙忙碌碌，赚钱养家，养家赚钱。好、哦，徐弟兄就讲。啊，这反正这种过程，一直在这种过程里面，忘掉了当初年轻的时候再去说。我坐在那边听，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回答他。他在寻求人生的目的，我也在找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到我到信了耶稣基督了，圣经读到了，就像这里讲的。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讲，照圣经的意思。人生的目的是要寻找神，认识神，成为神喜乐的神喜悦的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可以跟神同乐，跟神同行，这是圣经给我们人生的目的啊。那我跟他直接讲啊，他就这样，反正你什么，我想我当初也是这样，什么样的跟他讲的人生目的，年轻的时候总有很多很多选择。那时候我也想，现在回想到神的话却是这样的。我把这样的今天交通给大家，我们看再回来想，神量给我们一生的疆界跟脚步来雕塑我们，他心中的意思就要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创造，都是特别的量身定做了，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给我们心意也是完全的。我们转眼向神，把神的话每天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结果就会像大卫所写诗的这样。好，接下来我们用五分钟来看，这是第一讲，我们要怎么做。我们都知道怎么讲啊，我刚才就很快的哈，神荣耀创造跟神的话啊，好像我、哦、都一样的对比，就是来描述神的话的伟大性，不会比穹苍那么样的浩瀚来得小啊。这个是那我们怎么样行呢？ 刚刚何弟兄、何其弟兄帮我们一同读了前面五节啊，总共八节了，我就直接把它当做一个结论，用这个八节诗篇119篇每一段每一段，就好像把神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行再做一个细节的描述。好，那这一堂这一讲里面我就用这个八节来讲，我把现在我就把它结论起来。好，他说啊，我们要终日来思想神的话，智慧书常常这样子。好，我们要绣在把神的话放在额上，放在这个垂边的那个，我们看到现在传统犹太人还有，意思就是说把神的话随时的随地的都能够思想到。我们面对所有的人，我们追求我们的学业，我们追求我们的事业，我们甚至在我们自己餐厅里面打工或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面对人都有神的话在当中。我记得我信主第一次回去，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信主才几年，回去的时候在我们南市场，在另外一个叫东市场啊，我们那个县城一个卖菜的，那个时候我是30几岁，看差不多50几岁而已，都还忙，早上还忙，忙到11点的时候比较不忙，但我突然发现他有一个本圣经放在他后面，这个整个菜柜后面有一放在一本圣经啊，等于就是说即使他这样做小生意忙忙碌碌的时候，只要有得空，他就把神的话哪怕一章哪怕一节，我就知道圣经在这一位那位姐妹的心中是很大的。我们再忙，有时候现今的世界里面，我们现今的社会，我们都忙忙忙忙，是好像我不要讲借口，忙是我们的实际，但是我们没有超出来看。整个走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的眼目被大高楼大厦遮住了，我们耳朵我们眼睛被这一些42街那个霓虹灯，这个电视上电影上所有新闻所有的影片什么把我们遮蔽了，听不到神的声音。刚才何弟兄帮我们带我们唱的诗歌里面，神的声音我们要听到，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哦，不会被杂音淹没。那我们呢，就是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好好的遵守，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比仇敌有智慧。有时候啊，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面对所有的打击，那些打击其实很常常会成为我们的老师。有人这样讲，反而是把我们训练我们平常安稳的日子学不到的学到了，然后呢显示即使我们不争不什么时候有智慧出来。我们很重要就是说在人跟人相处当中有神的智慧，这是应该放第一位的，不是你争到你所想的或者你坚持你所想的，只要那个事情是对，放给自己宁愿吃亏 why not、有一个姐妹这样讲 why not， 你就宁愿吃亏，然后显示出我们有智慧哦，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经历的哦。那另外呢，比师父更通达，我们心常常定罪的神，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我在教神的话的时候，我只是说我是神的助教哦，顶多也算神的小助教而已，真正教导我们是主的灵主话，而且主应许他亲自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有多高的学位，任何只要有神生命的时候圣灵都会来教我们。所以说我们其实呢，我们没有文凭的人显出来的智慧比那个得博士得博士后的还来得好，他有知识没智慧，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是在他面前在人当中有智慧，这是很重要神的话语的目的。然后呢，比年长的有一个是他人生的阅历里面很多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我们的学习的。我们神的话我们对准的时候常常显出来的光景 有时候常常是有人这样讲，我们是垫着人的肩膀上跳过去，我们不要去学，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代价，失败的代价，学到那样的功课。当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敬那个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尊敬年长的，然后爱护年轻的啊，幼小的，用这样来面对我们在座我们当中的我们一起聚会的年长的生命的智慧，我们其实都尊重，其实都有一个领受的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这个八节里面这一节里面就是说，我们那个属灵的分辨力，我们明白次第那一个悟性就被神开启了，这是非常重要。您愿意受教的人，愿意受教的人，别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当一个对的话过来，我们不会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的时空，把这个人故意的压下，就真正是因为那个是重要的，我们就谦卑的接受，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明白这个意思，那个明白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分辨力会在这里养成。那当然很重要的，当我们这样遵守的时候，很自然的，神的话保守我们，免得犯了大错。我们照神的话去走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发觉，我们不会踩错路，错远离我们，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生。然后呢，我们主而且神也会保守我们藏在他的爱中。说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是有能力的，我们愿意跟他亲近，我们用对的态度面对神的话，虚心接受神的教导，每一次神的读神的话，我们的心就好像跪在神的面前谦卑来领受，那么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长久这样下去，我们就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啊，就是我们在教会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跟随主，往后日子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非常珍惜每一次我们相聚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用神话语来互相鼓励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来走就这样来走四个方向，让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满了主喜悦的特性，我们变成一个主话语充满的教会，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这个是一个敬拜的教会，神这么伟大，而且要把自己设在我们当中，可亲可敬，很自然敬拜，彼此相爱，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爱人灵魂的心自然在我们里头，这是神把生命已经赏在我们里头了，我们顺服神的话，那么这个生命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这样成长出来发展出来我们自己得好处，弟兄姐妹也得好处。好，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前一阵子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些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交通，有个姐妹这样讲，对我心中也印象非常深，那我就用来分享来做一个结束。她说她是从小信主，她说她年轻的时候看到天上星星亮晶晶，每天都不一样，她心里很怎么讲，对于穹苍这样一个神的伟大，心里蛮有敬畏蛮有爱慕，天上的星星照样每天这样亮晶晶，一直闪一直闪，就好像我们看，他说我们好像看神都创造那么奇妙。他马上转过来，他说那神从天上看我们呢，他说现在的世界好像一片黑暗的，但是地上一颗一颗亮晶晶，也是一颗一颗亮晶晶。为什么亮晶晶？每一颗亮晶晶的，一直在那边亮晶晶的，是基督徒，是属神的百姓，是认识神的， 是尊重神的话，愿意照神的话，每天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活出神要给我们每天领受的这一点，每天所领受的，每天照这样活，每天就这样活出每一天的供应，一天的活出，就在那边发光。尽管世界黑暗，不合道理的事情太多在我们周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应该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一颗一颗亮晶晶的心。好，这是神的话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愿意遵守，神就祝福。那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用宝血来洁净我们，来救赎我们，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你话语对我们一样的，把用你全然的爱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你帮助我们，当你话说在我们心中，你也帮助我们愿意来接受，在我们地上的年岁里面，天天能够被你话来滋润，你的话像蜜甘甜，让我滋润我们里面一切的力量，了解你的心思，知道你的心肠。谢谢主，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你，你把平安喜乐赏给你自己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生命。